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在这里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一些习惯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朋友来交往。那么我们在这里两位呢，我们也平常呢也常常在一起，不单单是工作的时候有这样的交往，那我们平常呢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些谈话呀。其实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那么我也希望呢我们的朋友呢跟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
没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或者正在用手机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关键词是朋友。即便我们身处在天南地北，但是你仍然是我的同路人，我希望与你同行这条信仰的道路。当然也许有些时候听众朋友未必对我们的信仰完全的明白，甚至有些误解，没关系的，你可以透过某些方法跟我们联系，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有关信仰的问题。你可以透过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个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只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随时跟我们联系啊。那我想问小燕一个问题啊。
请问
作为女孩子，我知道很多女孩子喜欢用香水啊。
我也喜欢用啊。
你常常用吗？
我反过来问一下你，你闻到我身上的香水味吗？
没有，
完全没有闻到。
没有。
那证明我要换另外一款香水。
你用香水，我还真是不知道你用香水。
没有喷很多，分量一点点而已了。
那我想问，为什么你会用香水了？
首先有几个原因。
嗯，
这个是我稍微长大以后，超过25岁，我才知道原来香水气味对于一个女生来说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首先它代表着你个人的标志标识。如果长期使用一款香水的话，我不是经常换品牌的那种，即便我还没有靠近你，可能我在你后面，你都感觉到啊，小燕她要过来了，她要过来了。也许突然间闻到一种气味跟我身上的很像，你就会想起苏小燕这个人。
哦，
这个就是一个个人辨识，这个是其中的原因。另外，香水原产地是法国嘛？
对，
法国人是非常讲究这个的。我看过一个访问，是访问一个非常著名的香水师，他说香水就定义了一个人，它可以让你创造另外一个自己。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你原本的，另外一个是你创造的。这个创造的是你所期望中的自己。哇，说的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原来喷香水之前跟喷香水之后会产生两个不一样的自己啊。
这个好像法国那个风味啊，飘飘然，有点很浪漫的感觉。
没错，而且他还提醒每一个人，特别是女生，有个禁忌，特别是国外的人去到法国，你闻到一个女人她身上很香的味道，你千万不要问她，你身上很香哎，
你用的什么香水？
你用的什么香水？我告诉你，
这是禁忌啊。
法国人女人是不会告诉你答案的。
哦，原来这个是他个人的一个记号。
没错，他说如果我告诉你，你就跑去跟我买同一款的香水。我好不容易寻寻觅觅才寻找到一款专属我自己的香水，我怎么可能让别人也拥有这个气味呢？
嗯，
听起来有点自私，对吧？但是你反过来想想，好像有点道理。你知道你可能男人不懂，女人选香水啊，要选很久才能找到我喜欢的味道。
原来这个香水很深的一个
讲究的，很深的味道，很深的学
味。不单单是那个表面的味，而是里面的那个深层的意义啊。
嗯，
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觉得人呢都是爱美的。
爱美，我也爱美。
对，特别是女孩子。
嗯，
我想没有一个人呢把这个美呢隐藏起来的。
嗯，
尤其如果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巴不得把脸都露出来了。
对，不会隐藏的。
嗯，
当然就是可能根据不同的一些文化习俗，可能有不同的装饰。 我发现我们回族的同胞呢很会打扮的，就是外面那个盖头，那个盖头也是很特别的。你发现不同的这种这个民族的习惯呢，他们这种外面的打扮也是不同的。
我看过很多旅游节目是介绍这个独特的服饰，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它特别是材料是非常优秀的材料。
嗯，对呀、啊，那因为他们在做的那个材料很重要，然后制作也很重要。那么可能每一个人他选的那个款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戴在头上，尤其是在那个开斋节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在大街上，你看到有不同的一些人的这种外表的装饰啊，真是很不同的。
嗯，所以真的要感谢上主赐给人美丽。当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对于美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今天下午刚好也是跟一群女同事在谈到，我们说有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是脖子非常长的，而且耳洞是很大的，在他们的地域里边这个就代表漂亮。如果我们华人或者洋人进去，也许人家会觉得我们丑了，也许人家会觉得我们的审美观是怎么可能，这叫美吗？一般华人都觉得眼睛大鼻子挺嘴巴小是漂亮的标准，但原来在他们的国度并不这么认为。
嗯，
所以美丽也是多元化的。
嗯，对，所以呢要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啊。那以前我们讲过，那今天我们还是讲这句话，怎么样认识这个美。那么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介绍这个尤鲁斯呢，他曾经呢违背主的命令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呢被抛在海中。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如何的在风浪当中经历主的恩典，也认识自己。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马云今天继续和你谈谈尤努斯的事迹。当尤努斯把自己的来历告诉了船上的人之后，他们因此而感到惊讶，并认识了耶和华是智能的主。因为从海上翻起大浪，船被波浪摇撼，人几乎要丧命。就算在船上有多年航海经验的众多水手，也没办法把船稳住下来。现在他们从尤努斯的口中知道是因为他得罪了主，才招致主的愤怒，更导致他们现在处于这一种危险的境况当中。这个时候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得照着尤努斯的话合力的把他抛到海里。奇怪，尤努斯一下到海中，海面就恢复了平静，船也立刻稳住了。众人见到这种情景，怎能够不向耶和华献祭，向他许愿呢？至于尤努斯呢，他的光景怎样？当他被人合力的抛进海里，就沉在又黑又深的海里了。按照常理来说，人沉在海里，如果经过长时间都没有人把他救出来，他就会活活的淹死，海底的海草会把人困住，人就算要逃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圣经告诉我们，主没有让尤努斯随随便便的就无常，反而把他从海底救出来。不过主救人的方法却是非常特别的，你猜主是用了什么方法呢？主用了一条大鱼把尤努斯吞下鱼腹中，并且有三天三夜这么长的时间。其实能够藏在鱼腹里三天三夜的确是一个克拉麦提，鱼腹不是一个很好很舒适可以居住的地方，如果不是主保护和看顾，谁能在这种环境当中藏匿三天仍能够生存呢？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 对于优努斯来说，鱼府也不失为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在鱼府当中，基本上呢，他不会受到海草所困，以至于不能够脱身。还有啊，他可以避开海里其他生物吞食、骚扰这样的危险。在鱼府里，虽然是黑暗的，又充满了腥味，但是当优努斯发现自己仍然有生命的时候，他不得不感谢主。于是在这样安静的环境当中，优努斯想到了主的拯救和恩典，他只能够向主发出感谢和赞美。他赞美主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主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优努斯确实经历了主的拯救，他深知道如果不是主的恩典，自己的性命又怎能存留呢？最后优努斯向主许愿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优努斯亲身体会到主的能力和拯救，无论他去到哪里，就算是海的深处，主的能力也能够伸展到那里，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保障。亲爱的朵斯提，无论你到哪里，如果你需要主的帮助，你只要向主祈求，主也必定会帮助你的。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真美好》，有上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你都能够讲这三个字“真美好”。其实跟你做节目也是三个字“真美好”。
对，的确，在人生当中呢，也可以说是真美好。
没错，刚刚看到《圣人小传》，优努斯他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不是说躲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上主让他进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里，竟然是一条大鱼的腹中，三天三夜。看看天津优努斯他有没有在鱼里边哭埋怨发出怨气呢？没有，他在杜阿当中是感谢上主救了他一命。
但是呢，他也经历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说，他好像走入到了深渊，走入到那个死的边缘，已经接触到了死。那个时候是很恐惧的，
当然很恐惧。
在那个当中呢，他原来知道我是那么渺小，原来上主呢是这么伟大，所以他愿意回到主的面前。
可是，在他的祷告中，他并没有着重焦点在于希望上主能够帮他解脱，能够赶紧离开或者求帮助，而是真的要带着感恩的心。关键是，他终于知道我真的错了，我当初的逃避是不应该的，回避上主的吩咐是非常错误的想法，而且 拒绝去尼尼微去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本身也是一件非常自私的行为。当然我们看到上主把他带到这个大雨里三天三夜，其实很难想象怎么也能够存活下来，没饭吃。那既然大雨最后把它吐出来，不是吐到大海里，还是把它吐到一个干旱地上面，想想看，如果是又把它扔到大海中，可能它也是不能存活下来的。上主真的用一个非常利索的方法让它直接从鱼肚里出来，没有死在鱼腹当中。可见上主对于每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是格外的开恩的，他是格外的赐予很多的恩典的。
嗯，你想想这个也是一个险迹啊，就是说他在那个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他没有一点的腐烂，没有被消化掉，反而呢他很好，
丝毫不损伤的。
他可能的那个鱼啊已经在肚子里面已经腐烂了，所以呢他可以吃到一个熟的鱼，然后让他自己得到饱足，
对，
可能是这样吧，然后让他不会饿，反而然后三天以后他出来。
嗯，没错，这个奇特的经历呢是又真实的彰显了上主的能力。其实在福音书后面引之乐里边，主尔萨也曾经用过尤鲁斯他这个奇特的经历去解释自己的死跟自己的复活。
嗯，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掉在那个鱼肚子里面是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很腥的味道，
很腥
很
臭的味道，
我想想都想吐了，把今天中午吃的饭都吐出来了。
你抹那香水也没有用了，
抹再多的香水都没有用。
对，可能那个鱼啊，你像吃了很多那个小鱼虾呀什么在里面已经腐烂了，你像三天在里面你觉也睡不好，
就是恶臭的感觉。
对，恶臭的感觉。但是呢它吐出来以后呢变了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种经历啊也是很特别的。今天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不要变成恶臭。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不要变成恶臭。希伯来文是一种非常生动且具有诗词意味的语言，因为它常用具体的比喻代替抽象的文字来描绘看不见的事物。例如描述一个人很慷慨，希伯来文的用语是这人有一只张开的手。又如形容一个人很固执的时候，他说这个人的脖子很硬，就像一只公牛弓起他的脖子，抗拒人把恶放在上面。拔屎也就是臭气，这个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它的意思是具有恶臭或者是发出臭的味道。这个字被用来形容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以后，河里的死鱼所发出的腥臭。法老加重耶胡德人的劳役的时候，耶胡德人就是用这个字向穆萨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对穆萨说，愿真主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的馨香之气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拔屎这个字常被用来描述某个人因做了令人讨厌的事而遭到其他人的鄙视。古代人留意到我们对馨香的气味和冲天的臭气都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所以他们用这两者来描述吸引人、值得赞美 或者是令人厌恶之间的对比。有趣的是 Paulos 在《饮之乐》中也运用了这个比喻，这记录在《哥林多二书》的2:14-16，经文这么说：知感真主，他常常在麦西哈里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又通过我们在各地散播香气，就是使人认识麦西哈。因为无论在得搭救的人或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麦西哈的馨香，是献给真主的。对于灭亡的人，这是死亡的气味叫人死；对于得搭救的人，这却是生命的香气使人活。这些事谁有资格做呢？这段经文说到尔撒门徒生命的真实情况，人们对我们身上的麦西哈之气可能有好坏两种不同的反应，而他们的反应全在于我们的气味到底如何。奈萨拉越显出对麦西哈的爱，我们的好行为就越容易使不成熟的奈萨拉或未信主的人感到被定罪或激怒。因此，世人对我们不友善的时候，我们应该坦然地去面对。另外，若我们有麦西哈之气，别人就能从我们身上闻到麦西哈的气息。如果我们对不认识麦西哈的人不礼貌，或与他们做生意不诚实，就是做了一个反对麦西哈的有力见证。要常常记住，我们的言语行为必须是散发到世界的一缕馨香之气。愿我们的言行是带给别人的生命的香气。
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好好仔细地聆听上主的话语。那今天上主跟你我讲的话是什么呢？不要变成恶臭。这让我联想到一句老话，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对吧？
对。
你看苍蝇，它是体积那么的小，你几乎也看不见，如果没有留意的话，微不足道的一个动物也能把上好的香膏变坏，可想而知影响力是有多么的大。你千万不要轻看一次的小小的过犯。
对，的确。那么其实这个臭名呢，就描写这个人呢做了一些讨厌的事，遭到别人的鄙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臭名。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人，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被主来说我们有臭名呢？我们被别人说我们有臭名呢？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用馨香之气来表明说，我们这个人呢，真是应该彰显出主的那个馨香的样式，让人有吸引力，让人值得去赞扬的。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样式。否则的话呢，我们行出来呢都是什么，有臭的味道，让别人是讨厌我们的，让我们远离主的。那这个就是这个主题所分享的。
所以我们时不时要闻一下自己身上发出的到底是上主喜悦的香气，还是恶臭的味道呢？嗅一下我到底有没有散发出馨香的味道，还是散发出损坏亏损了上主形象的气味呢？一丁点的余味也能够损坏好的名声，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记住一生谨慎，免得于毁于一次愚昧的行为。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那个香水啊，很贵重的香水放了一点点的臭的东西，
马上就要扔掉了，
就没办法用了。就是污垢的东西，脏的东西放在里面，你没办法用，再贵的东西也没有办法用了。那同样的，我们人如果污秽了，你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了，没有意义了。
对，
所以这就是主看来我们呢被主来厌弃，被主来不喜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是自私的， 骄傲的、犯罪的。
嗯，
所以呢，主要惩罚我们，但是呢，主爱我们，希望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经历主的恩典。所以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知道那个香水呢，原来是很臭的。
香水原来很臭，
因为它是从植物里提炼出来的。
哦，
植物本身是非常臭的。
嗯，
就是把它浓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臭的。
那结果
当经过加工以后呢，变成很香的东西。
所以上主拯救我们的过程就像是香水经过加工以后变成非常昂贵。
不是加工，是改变以后。
改变以后，哦，明白，提炼过以后，
对，
就变成香的味道。
变成一个很香的一个味道。那这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在地上应该所做的。
嗯，不过想想当我们还没有认识，来到上主面前，我们也都是很恶臭的，犯了很多罪，陷入罪的当中，也有罪的烙印。但正正因为上主他格外的开恩，他赐给我们的恩典，以致我们现在都能够变得香香的。当然要保持这个香香的味道非常非常困难，千万不要让一只苍蝇破坏你的香气。
嗯，对，所以我们要在地上的时候呢，非常注重我们的言，注重我们的行，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人。最后呢，我们用一节经文引之乐哥林多二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知感真主，他常常在麦西哈里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又通过我们在各地散播香气，就是使人认识麦西哈。因为无论在得搭救的人或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麦西哈的馨香，是献给真主的。对于灭亡的人，这是死亡的气味，叫人死；对于得搭救的人，这却是生命的香气，使人活。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都是俘虏，就是罪跟死的俘虏。但是主爱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死和罪的捆绑，我们归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被主来拯救以后，我们就可以有主的样式，主的生命可以散发出主的馨香之气，可以成为主的一个见证和荣耀。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去认识我们真正的主尔撒麦西哈所带给我们的恩典，也真正的成为麦西哈的香气，能够祝福造就别人。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Kafarat untuk manusia.